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是《勇猛精进助师正法》连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勇猛精进助师正法》，由中国广东净莲口述同修整理。无上慈悲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1996年中秋，我46岁，找了师父40年，终于得法了。修炼15年来，经历了人间天上无数的磨难。我用全部生命助师正法，期盼师父多一些欣慰。第一部分，得法。我从小天目就开着，能看见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小时候我放学后喜欢到家附近的一所道观去玩，老道长白胡子长长的，拿个拂尘一挥变出很多东西来。老道长很喜欢我，问我，你住在蓬莱路，知道蓬莱是什么地方吗？我要拜他为师，他说他太老了，这个道观以后会没了，还说我师父的生日是4月初8，以后任何人要收我当徒弟都不要跟。后来我家搬了，我长大了再来找，文革中道观被拆掉了，老道长不知去向，我大哭一场。90年代我做财会统计，在计财部门工作，我没有文凭，到深圳一家公司应聘，很多应聘者都有文凭，却招了我，因为我单纯，没有坏心眼儿，没有勾心斗角，都说我一根肠子，公司也怕员工搞是非，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大家都没有意见，一级一级，直到被评为深圳市先进。我多年工作都很顺，这是因为有德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好像有神在管我，我什么都不要争，都无所谓的，人缘很好，人家打我，我就想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别人的，来报应了。以前我妈买了许多气功书也教我学，我就学不进。我妈曾经参加了师父1993年4月在广州办的第一期学习班，却没有告诉我。96年中秋我回广州家，我妈把一叠书放在桌子上，我看《转法轮》这本书闪闪发光，很神奇，就拿来看。我从后面看起，这是我的习惯。一看师父的简介，其中提到师父的生日是4月初8。哎呀，师父，我找到您了！我赶快就跪那里，我说，我才找到您啊！我就哭。天幕中看到师父也哭了，师父眼睛红红的，血丝都有看到。妈，把这本书给我吧。不行，给你我就没有了。当时转法轮书籍非常短缺，没有办法，晚上我从妈妈那里请本最薄的法轮大法译解来看，明白了，我要返本归真。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了。回到深圳，我到处找法轮功练功点，好不容易找到，学了功法。在练功点上第一天，我就想，练功音乐放多久我就练多久，我一天起码要练2-3次功，打坐很长时间，有时是一宿的打坐，我不睡觉也很精神，不怕痛，感觉很好，很幸福，找到师父了。修心。我总是想，我这生命不是来做人的，也不是来生活，不是来享受的，我就是修炼，我就是返回去。在修心上，师父对我非常的严格，基本上修得非常的扎实， 就是很小很小的事也要修。好像那次我妈跟我妹妹打电话，讲的都是人中的那些事儿了，我也不能在旁边听，而我就喜欢去听，这就不行，偷听人家也不好，或者不尊重人家啦，或者什么好奇心、好事心啦，我就这样找找找，然后呢，就看到师父把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帮我拿掉了，我找出了那个心，可能是千百年的观念或者业力呀，它是黑黑的，师父就给揪掉了，同时就有一团白的东西给我了，所以我就知道一定要修心去执着，这是很关键的。比如我去邮局寄钱，很多人排队，就看着很多人插队，就插我面前，而正好我回去还有事儿干，我当时就知道是去那个急心，不能急。他为什么插队呢？可能我前世欠了他，现在要还债还业。比如我去买菜就不能问价，就去买就是了。而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因为卖菜的人会给菜放很多的水，我买菜时就刷刷的甩水，又是个贪利的心。一次买菜我又甩水，哎呦，我这个手怎么不对了？这样好多次以后就不甩了，都是去修心嘛。那时候我没上班，也没什么钱，房子还在供，但是如果我的心态很好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去买，买了一称很便宜的，我说，哎，怎么会那么便宜的这个菜？比如好多人在那里买东西，我买了就等着售货人员找回我五毛钱，他就不找给我。我说，师傅，我错了，不找就算了嘛，我就走掉了。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要我修的，不要对那个利呀、钱动心，什么都要放下。师傅要求我什么都要对照法，一打开书就是红银实修中的事事对照做道是修，那个事事两个字放得很大。我心里对师傅说，师傅，我没有做到事事对照。有时我打开书看到红银真修中的时时修心性，那个时时两个字又放到很大。我的女儿好多关给我过的，其实我的女儿以前跟我相处很好的，她气她爸爸，但跟我很好。可我一修炼全都反过来了，女儿对我很凶。有次女儿让我帮她下棋，我说，你从来都不会下棋，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要学法。女儿一锤就锤过来，我知道一有人对我不好，就是我自己的不对。我就说，我不对，慈悲心不够。我去教他下棋，想赶紧赢了他，我好去学法，但老是僵持不下，半天都这样。我就想，我还有好胜心、争斗心、不善心等等，找了一堆。这时师父就通过我的女儿说，去学法吧。有次女儿拿支圆珠笔一画，问我什么颜色，我说黑色，她说不对，我就找找找。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又错了，真的不是黑色，另外空间可能就是蓝色。我这样一讲，女儿就不跟我吵了。还有一次女儿问，你们师父在哪里？我说在长春。在哪个方向？我说在北方。她又吵吵吵。我说，师父，我又说错了，不是北方，因为在宇宙中没有常人间的方位。什么事情我都要在法中去想，女儿就不闹了。特别是去色欲心很好去的，一次女儿把柜子什么衣服都翻出来，拿了我弟弟的衣服问我是男装女装。我说，舅舅的不就是男装吗？不是不是，吵啊吵啊。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又错了，这不是男装。人的元神啊，有些是男的，有些是女的，不一定与世间的人身一样。我的色欲心很快去了，没有男女的概念了。过关时也有表现激烈的，有一次女儿绑我，绑着我的脚跪在地，一晚都不能睡觉。我妈早上起来看到很心痛，我那个脚都青了紫了，绑得很紧的，我都没意见的。你吭也不吭一句，你的女儿这个样子怎么行？对着我女儿说， 她是妈妈来的，你怎么这样子对她？她就骂我女儿。我想，这些都是我的业力造成的，她在帮我承受呀，业力都转到她身上了，我怎么能怪她呢？我应该谢谢她呀。我知道这业力消了，她就好好的了，我要真是修上去，也会对她好的。师父说，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见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重锤之下知精进。我在修炼中，因为天目是开的，师父的要求就非常的严格。例如出门买东西，看到了物品花花绿绿的，动了点心，另外空间的锤子就砸过来，就是师父敲嘛。师父时时，包括现在也是，在我们的后面，我看得到师父，师父不讲话的，但是师父会有个锤子，会锤我的头。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就知道了。师父说，重锤之下知精进，见红银二鼓楼，就看着我修心，我不修心就肯定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或者锤还有鞭子鞭我。有时候我也忍不住，外面的人说我呀，回了嘴，那师父真的就是一锤，我态度再好都不行的。后来我就说，师父我又做错了，这是辩解的心，怕冤枉的心，这个关我没有过，就觉得浪费了师父给的这个机缘，而什么时候才能凑成这个机缘让我再修呢？晚上一回到家我就哭，然后我说，师父呀，我这个关又错过了，师父什么时候才给我再过一次呢？好了，真的又来这个，人家好像是无缘无故指着我骂，比上次还厉害。但是我知道过关了，我就马上说，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我就合十，我最喜欢合十这个动作，人都很喜欢看的。他就懒得理我了，走了。我不理别人的态度，心里就谢谢人家。然后师父就说，我前世骂人家的时候比他还厉害，现在人家骂回我，还了，不知多好呀。磨难。我在打坐或睡觉中，另外空间的磨难非常的突出。我修炼四个月时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劫难，一个很高层次的魔演化成师父的形象干扰破坏，差点被毁掉了，到97年初才把这个关过过来了。魔扮成师父的形象来到我面前来，我说，师父。他说，你得法啦，你学到哪儿了？我说，修口。你读给我听。我就读。他说，你看你哪里哪里没做到修口，那你怎么修上去？我说，我就做到。他说，不行，你一落到底没得修了。他还说，我怎么怎么差，欠了什么什么。我很伤心，我问什么时候才有的修，他说以后的事情就以后再说。我不知道是魔，我就不修了。一说不修完蛋了，真的师父就不管我了，那个业力还给我了，这里痛那里痛，全身都痛。魔还把我打到地狱去看人家受罪，他也要我受罪还业，他收了我做徒弟，让我在地狱里吃苦。我被打得有出气没进气，很苦。97年初我妈叫我回家，我当时糊里糊涂，非常憔悴。我妈说，你干什么呢？我说，师父叫我不修，没得修。我妈说，你怎么这么傻？很多同修都很关心我，拿来师父的法像挂在家。我跪在那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还能修吗？我很想修。我一边哭一边说，我找您就找了40年，修了才4个月，您就说我不能修了，一掉到底。师父，我能修了吧？师父落泪了。我说，师父，我能修了吧？师父点了点头。我非常高兴， 师父把我业力消了许多许多。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如果师父的威德很高，也就是师父的功力很高，他可以给你消业，师父功高可以给你消去很多，师父功低只能消去一点。那个魔是没有能力给我消业的，就叫我自己承受业力。我看到那个魔就说，原来你是假师父，真师父没有叫我不修。他很狡猾，经常变，以后我一看到就说，对不起，你是不是李洪志师父？魔一听就离开了。师父看我这样，每次见我就说，我是李洪志师父，次次都这样讲，师父多慈悲，那个魔再也没有来过。接下来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勇猛精进助师正法连载二，广东法轮功学员净莲口述同修整理。修高一点，大法修炼其实很快，一找到执着修心就很快。我96年中秋得法，到97年中秋了，我对师父说，中秋节是圆满，我要圆满。我学了经文和时间的对话之后，思想负担很重，晚上总是哭，看到师父我也哭，因为我就想自己可能连人都做不上了，还有这么多业力没有消，我生生世世造的业，当过水浒里面的人，真杀了人，很可怕的，这一世我又做了人流，又打了老鼠，又打了什么什么多少生命，我怎么还，怎么修得上去呀？后来师父看到我这个样子，就用手把我一拖就上去了，我当时那个境界中的全部让我看到了，真的很美，天女散花，我修成了佛，因为到了那个层次。但是我呢，好就好在什么都不听不理，我就看着师父，看师父的表情，因为师父总是看着我哭的。另外空间中又是音乐又是舞蹈，都是笑盈盈的，但师父没有笑，我想师父怎么不笑的呢？后来师父就说，你看你已经永得了人身，就不用再到三界去轮回了。我低头一看，自己真有一个万字符，我就说，师父我还要修。那你成神了，师父总是讲反话的，你就不修了吧，这个难也大。我说，在另外空间看，那个佛如来呀也是人来的嘛，我还是要修高一点，而且我又不觉得很辛苦呀。师父就说，那好吧，一下子就把我打下来了。我又接着修，我对修炼就像着迷了一样，最喜欢修炼。第二部分，从修。我的修炼过程都会留下记忆，不会说抹掉了，我知道自己之前是怎么修的，现在是怎么修的。大法修炼直指人心，去执着心。修炼过程中师父给我开了一些功能，让我看到一些景象，都是要我找找执着心。我的好奇心很重，这也是执着，都要去，去了好久。例如我看到过另外空间很多大眼睛，我就说，我没有看到师父的大眼睛，师父应该有好多的大眼睛。师父就坐我这里，我望了望师父，哎呦，好多大眼睛哦，我就看到了。我说，师父我不看，我这是执着心，我要什么师父都给我看，但是看完就要找心，都是为了去心，只要能去了心就好，我有那个心在那里吗？又如三花聚顶，真的好漂亮，一朵是绿色的，一朵是橙色的，一朵是浅黄色的，转转转转，看看看看，啊，师父让我看，想起来了，哎呦，我说，师父我不看了，不执着，自己修出来多好呀。看到师父在另外空间的承受。学了师父经文和时间的对话，我难受，哭了。 我们还有多少人还没有得法呀？还要弘法呀？怎么说不能得法了呢？我就有点不服气。实际另外空间都说我很厉害，我真的就不怕，也不知道关于旧势力的法理。我总是觉得有一个东西总是来害师父。所以720后我到天安门，我都是问天。有一次另外空间我去找师父，到处找，因为有那个缘分就会找到。找到师父之后，看到师父被绑着，被父的生命拿鞭子抽，抽的衣服都烂了。我就哭了，把鞭子抢过来一撇就撇断了，骂那个人。谁知师父说，捆起来跪着，把我绑得很紧，跪在那里。师父说，你就好好的反省吧。我就想呀想，师父很慈悲，要为我们承受那个业力，我们没有受多少苦，真正的苦都是师父吃了。看到师父受那个苦呀，我就受不了。但是没办法呀，那种父的生命他不管的，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悟到，师父因为要度我们，必然要为我们承受。以前那些神他承受不了太多，只有师父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众生承受。我就说，师父，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去抢人家的鞭子了。边讲边哭。后来又让我看到，我又哭呀哭，我看不下去，师父都是在那承受，好多师父的功身全部都要为我们承受，师父法身很多很多，无处不在，都是要承受的。看到我就流眼泪，师父就用那个障眼法，以后我就看不到了，但是一想起又哭，想起又哭，要不然我怎么会想起来主动去受罪呀？天胆。1999年425之后，我知道形势要发生变化了。我在打坐中看到大法受攻击、受迫害，有些人要坐牢，有些人干嘛等等。师父也告诉了我，我好像是等着那一天一样，没想到去阻止或者解体这个迫害。只想到这是我们自己的业力造成的这场劫难，没有正法修炼的概念。720后，我四次上北京，待在北京几乎一年，被抓了十多次。我最喜欢到天安门练功，每次都剩我一个。我看到别人被抓，我还说，为什么不抓我？我在北京期间分别去过中南海找江轨和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我要起诉江轨，可惜没有找到同修配合。其实师父没有给我安排这么多难，我在北京每次被抓总是有执着心要放下了，好在我没有那个难，都轻易走脱了。当时我只悟到要去吃苦，要消业偿还，求吃苦，还有对师父非常重的人心人情，没有悟到我们是正法修炼，自己给自己人为的增加了难。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情况下，我在北京这么坦然，其实是师父给了我一颗天胆。第一次上北京，99年425，当时我不知道，没有去。假如知道，我会去的。99年720以后，市政府、省政府我都去了。720那天我回广州，第二天就去了北京，在广东也上访不到，哪里都抓。我就带着法轮章去北京，当时我的认识是大法受迫害，师父留给我们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给破坏了，那当然不行。我到处写信，写给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出名，家里电话也被监控了。到了北京，我没去天安门广场，我想找大法弟子，大家在一起，我找不到，跑到公园练功，我不怕的，我想练功可能大法弟子看到就会来找我，可是却没有同修来找我，也没人管我。我又走了几个城市证实法，我把深圳的房子卖了，几十万块，所以有些钱。第一次被抓。不久我回到广州，找到许多同修交流，有次大伙儿去了白云山，我讲了自己的体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大路，要走出来证实法，一定要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 我用家里电话联络许多同修要集体练功，而我家的电话自720起就被监控了。我被抓到了派出所，让我写保证书，不要练了。我坐在那说，我怎么会保证输的呢？我们法轮大法是保证赢的吗？不写不写，我不保证输。当时我还有争斗心，警察就问我要写什么。我说你拿个高凳子给我坐，我不坐这个低的矮凳子，我要坐个高高的凳子，在那儿写法轮大法怎么好怎么好。他们看着我轮换着睡觉，看我一晚上不睡觉精神特别好，就说你们练法轮功的还真不错呀，我们都换了几趟人了，你怎么都不困呀？我说要写着弘法的材料，我怎么会困的呢？我被抓后，我妈妈就给我联系过的同修打电话，我打给了谁，我妈就打去叫他们不要去练功。警察说如果有一个人去练功就抓我，结果第二天没一个人去，派出所把我放了。进京找江鬼。1999年8月，当我知道是江鬼迫害法轮功，我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我再次上北京到中南海去找他，要起诉他。我在火车上给他写了信，下火车马上找的士让他带我去中南海。司机说你肯定是练法轮功的，不行不行，那里有摄像头，被录了像我就有罪了。我说你不要靠那么近吗？他说也对，送了我去，离正门很远，就把我放下，让我一直走就可以到。路很宽，我走到中南海正门，看到军人站岗，上前说我是大法弟子，要找江鬼。他愣了一下，就向一个便衣望去，便衣跟他打了个手势，他就说不在。我说我等他，他总是要上班的。他又望了望便衣，跟我说那里有接待的人会带我去的。我说谢谢谢谢，就走到那里去。那些人问我是深圳来的吧，就说深圳那么远呀，你没有吃饭呀，吃点东西吧，就再带你去找。让我上了面包车，谁知把我一下拉到派出所。那地方的人很生气，把我的手绑住，把我带的大法书全收掉。我哭呀哭呀，后来又把我转押到一个什么收容所，很大，比那篮球场还要大。当时那里收容了一个傻瓜，喊冤枉呀冤枉呀，还放了个凄惨的音乐。我觉得这个场所不适合大法弟子待。我说师父，我真是错了，我不应该配合恶人，我就不哭了。那个地方关的一部分是盲流，也关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我一进去就听到喊法轮功过来过来，我和同修们就在一起了。我很高兴在这里可以集体学法练功，我们还可以一起去起诉江鬼。可不久，深圳驻京办的处长来把我拉到了驻京办。神奇闯出深圳市驻京办。到了驻京办，关进一间房子，人一离开，我马上就想跑，从那楼梯当当当的下来，他们听到声音就把我抓起来。我说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呀，我要去找江鬼起诉他，他专门来害我们法轮功。那些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走呀，你应该替我们着想呀，我们要扣工资的呀，就又把我扯到那个房间去。我就打坐，晚上那些人不在了，很安静。我把门开开，很黑，我想摸下楼但摸不到路，又跑回房间。我说师父，我摸不到门，我不能在这里，我要上房。后来我就四处看，看到那个窗就开了，好像是三层楼，我就抓着窗边踩着空调器说师父，我下去了。当一松手，一秒钟都不到就下去了，站在地上。谁知道这还是在院子里面，我一看院子里有个门，那门又把大锁锁上了，糟糕了，又不能出去。那个院墙也蛮高的，我就望望望，发现有一个凳子，我就去拿来那个凳子，想踩着从院门翻出去。一看那个锁，当开了，它自己开了。哦，谢谢师傅，我打开门就跑走了。我来到了一家五星级宾馆，带着法轮章，那些外国人说法轮功，好多人在那里。 我说我要在这里住，我没身份证，我是练法轮功的，身份证都给收掉了。我去找江鬼，他们把我的书也收掉，什么都收掉。我就在那里讲讲讲。后来宾馆怕我吵，就开了个房间叫我去住。我说洗个澡吧，一看衣服干干净净，一点灰尘都没有，可能是走另外的空间了，很干净。因为到中南海，我穿了条很白的裤子，衣服很好看的。租房，我又到天安门去找大法弟子起诉江鬼，找不到。我打电话叫了好多同修来北京，我住五星级宾馆，哪有这么多钱呀？我就说师傅，我要住一个便宜的，在圆明园一带找到了一个，我要住旅馆。我去了，首先就讲，我没有身份证的，我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害我，把我的什么身份证也收掉了，讲了一堆。旅店的人说，你住就住嘛。我说好多人来的，我要包一层哦，你就留着给我。我打电话叫了好多人来，住不下了，又租了一层楼。我又打电话叫些人来，因为我没有怕心，什么都是很顺的。我有个呼机号码传了出去，外地学员来北京呼我，就到车站接他们，一批一批。有一个小孩子才几个月，会坐还不会走，也带来了。练功的时候就把小孩放在中间围一圈。下面请听法会文章《勇猛精进助师正法》连载三，由广东净莲口述同修整理。有惊无险。99年720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待在北京，天天喜欢去天安门，看到哪个人抱轮练功，我就加入进去，人多嘛，就好像一个整体。12月份，我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练功，拿个录音机在广场一放，很壮观。我在北京被抓了十几次，但都走脱了，我很容易走脱。有次被抓，好多人关在一起，门口有一个警察守着，我一晚上都不睡觉，因为我一个晚上总是不睡觉的，我就盯着警察看，他就打瞌睡。那个门是从里面开，外面不能开，我就偷偷去开门，赶紧跑掉了。有些大法弟子也没睡觉，也赶紧跑，可惜没紧跟着我，被警察醒来挡住了，没跑掉。有次抓我，警察在前面走，我看准机会，一看有辆的士，赶快钻进去，说有人要害我，的士马上开走了。也有我被抓了放我走的情况。一次有个警察要把我押回深圳，他买了4斤多炸蚕豆，很大一包，怕我跑了，叫我帮他拿着。走在路上，我一看有个去飞机场的的士标志，哎呀，师傅让我跑呀，我拿着那包豆子就跑走了。绝食。2000年我在北京被抓了，本来我叫女儿来接我回去，也不知道女儿怎么没来，师傅点化我绝食。当时被非法抓来的大法弟子很多，我们被关的地方就有100多个大法弟子，很多都绝食。当时我拿了一个盒饭，心性也不高，我说师傅，这个饭不吃可惜，这么好的饭丢了可惜，吃完就绝食。我绝食了一个礼拜，水也不喝，饭也不吃，真的好舒服，一身轻。我也叫其他同修绝食。最后每个省把自己省的人领走，警察说你就回广州吧，因为他知道我把深圳房子卖了几万块钱，就有钱跑北京到处跑。我被押送着坐飞机回到广州。师父点化我不要绝食了，我说师父，绝食我好舒服，我以后都不吃饭多好啊，还节约粮食。那天我练功，哎呀，那手举不起来，很累，从来没那么辛苦，但我就不放下手。我说师父，我肯定哪里心性没修好。悟悟悟，我悟到肯定是那绝食问题。我说师父，我就不绝食了，我们法轮大法不是绝食的。那个手马上就轻了。我又问师父什么时候不绝食，师父又不讲话。我想想想，哦，可能是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不绝食，因为飞机有饭吃。这时师父把我的头就按了一下，我就知道了。 求苦吃。一到广州我就被放了，我到处跟同修切磋。2000年初，暨南大学讲师高宪民被迫害死了，我很震惊。高宪民1.8米，很高大，同修跟我讲他怎么受迫害、绝食，怎么被灌食整死了。当时我想，人家吃那么多苦，我都没有吃到苦，我这次一定要吃苦，好像要坐牢才是捍卫大法。我求吃苦，因为我在另外空间看师父也是吃苦，我想要自己消业，不能要师父承受，这都不在法上，结果自己求来了磨难。师父发表心自明。720后约1年时间没有师父的消息，却有假经文流出。2000年5月22日，师父发表了迫害发生后的第一篇经文《心自明》。我看到《心自明》后，不知道是真是假。有一个同修家里有电脑，叫我去看，上到明慧网，知道是真的。我说：“师父呀，我错了，我又对师父不敬了，那我肯定又掉下去了。”师父给我看到一幅图景，师父在前面，师父那个船很大很大，我们弟子就是个小船，一人一艘，就在那跟着排排排，排了好远，有些就落得很厚的了，然后就有人就掉下去了。那个浪来了，真的就像师父讲排山倒海。师父说抓稳啦，我就赶紧抓紧船。后来我看到一个人落得太远了，我就说师父他很远了，没有跟上来。师父真的很慈悲，用那个很长的绳子有个钩，啪的就把那个人勾起来了。我又去看他们哪一个要掉下去了，我又去扯让他不要掉下去，那个风哆哆哆的。遭绑架。2000年夏天，我又买了张火车票，想去北京吃苦，在广州火车站就被抓了，说一看我就是像练法轮功的，不到处望，一般常人不会。问我是哪里的，我不讲，翻我的包，搜到我的电话本，一看电话号码，知道我是铁路子弟，他们是铁路公安，就不忍心抓我了，说练法轮功的也不是坏人，只是上面要抓，你就走吧。我就不走。他们翻我的电话本，翻到一个同学的号码，叫我的同学把我领走，可我同学很怕不来，又打电话给我妈妈，已经很晚了，我妈第二天才来，来时我刚刚被深圳公安接走了。可能师父看我实在要吃苦，没办法了，那你就去吃吧。我在广州火车站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打开牢门要我走吧走吧，我还不走，铁路公安问我考虑清楚没有，我说我不走，他们又说叫深圳公安把你抓走好不好，我说好好好，他们说我们都不忍心你去吃这个苦啊。深圳公安来把我抓回深圳，因为我搞了几回了都认识，我说我们又见面了，他们就说你怎么搞的，一天到晚跑，总是惹麻烦，这一次真的叫你吃点苦头。深圳市罗湖看守所。我被关到罗湖看守所，我不做奴工，我要练功，不给练，把我吊起来，把我在沙子地上拖，就是水泥地很粗的沙子拖我那个屁股，屁股拖烂了不就没得打坐啦？拖10个人都被拖烂的，但我的裤子都被拖烂了，屁股没有烂。看守所人说没有像我这样子拖不烂的，他们也有一点怕了。不给我学法练功，我就绝食，最后就灌我，把牙齿也搞松了，那时候真的打呀，我都不怕。后来看守所头头对我很好，觉得我怎么那么不怕吃苦，法轮功真的很神，他说练练练，所有的仓都可以练，那个局面就被打开了。我就没绝食了，看到有人吃红薯干很香，我说师父我要吃红薯干，师父呜了一声，我对那人说你给条红薯干我吃嘛，我都很久没吃饭了。他就给了我一条，咬咬咬，好香啊。 我说，师父，我牙齿不松了。劫难。我在罗湖看守所期间遭遇了另外空间更大的劫难，执着心没去，修得最苦，是我自己说要吃苦求来的。那是师父总是点化我，过了这个关还要准备迎接更大的那个关。我知道这个难很大很大，一个很高很高的高级生命控制我，把我的记忆全抹掉，把我压得很低很低，别人说什么我听不到，只听到他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过来。我把坚定两个字放得很大，他一下就抹掉。我被罚，被什么都给我抹掉，被一句都想不起下一句来。我就大声读红吟，也叫大家一起大声读法，他就干扰不了这样厉害，但还没有离去。我想了一个方法，就听他说，他说的都不是法上的东西，我就用法理来驳他，这样我人就没有那么糊涂了。第三天他不说话了，用他的功来压我，搞很多的黑东西把我压压压，压到最低最底下起不来，层层层层都是他那些黑东西，就看我怎么样破。我说我一定要过，我说师父，我肯定能过的，最终过来了。我想不起其他的，就念了一声转法轮，那个生命哎呀一声好害怕，我就不断的念转法轮，念了一天一夜，真的好多法轮在房间里转，把那些黑东西转没了，那个生命就没了。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我是被单独关的，本来是不想叫我劳教的，我开始还说要放我出去，但听说劳教所有很多大法弟子，我就说我要去劳教，上午讲，下午就把那个劳教书给我，非法劳教两年，真的好快。2000年夏天，我被接持到位于佛山三水的广东省副教所，我把一本转法轮和经文带了进去，就放兜里，劳教所也搜不到，把我一个人关到一个房子里面，别人都去做奴工了，我就来学法，把书拿出来读，读读读。后来被一个人看到，马上就把我抓起来，手铐铐我，把书抢走了。后来邪物者来了，这样那样乱讲。有一个对我说，你看师父为我们承受那么那么多，你还修什么呀？你再这样子下去，师父就给我们害死一样了。讲到这儿，我眼泪马上就出来，我说是啊，全部都是师父在承受，打我又不痛，恶人拿那个电棍真的很大力跳起来打我的头，打得很响很响，我也不痛也不起包，那师父痛吗？我就哭起来，我就说，师父，我真的不修了，我要自己一世还一个业，我这样子修上去才有威德。我一说不修啊，我就看到师父很难过很难过，我也哭，我说，师父，我真的是不想师父承受那么大了。可能是我明白的一面，哭总是哭，很伤心很伤心，见任何人我都是流眼泪，哭得他们就烦了。那个警察就说，你就修吧，你这个样子你怎么过日子，24小时看你哭也不睡觉，见到谁也不讲话，就是哭。后来我就说，师父，我还是修吧。就看到师父好像没有那么难受一样，那些人都叫我修，但是师父也是没有表情。我看到自己说不修炼时，我真伤了师父的心，师父的心都给我伤得裂开了，到现在还留个疤。而1999年迫害发生后，很多人不修，我看到师父在流血泪。
各位同修，由于时间的关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勇猛精进，住持正法》的连载，我们就先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